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二十章。那昨天在十九章的经文里面记载了少年财主来见耶稣，问他如何才能获得永生，而当耶稣告诉他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还要来跟从耶稣后，他就忧忧愁愁地离开了。而彼得目睹这一切后，就好奇地问耶稣，看啊，我们已经撇下了所有的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彼得一方面应该是以为自己比这财主好很多，必定能得更大的奖赏，另一方面呢，也可能认为这少年财主已经走了，注定得不着永生。但是主接下来就设了一个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来表明，若财主在人生的黄昏时刻回心转意，神还是会接纳他的。其次也提醒这一些所谓撇下一切跟从主的门徒，不可骄傲自满，否则在前的将要在后。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看，借着这葡萄园的比喻呢，来审查我们自己跟随主和侍奉主的道路是否合神心意。所以我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定为合神心意的生命侍奉。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大点，就是一到十六节说到都要起来侍奉主。然后将这一段经文呢分成了三个小点，就是第一小点呢，就是从第一到第七节说到起来侍奉神不闲站。第一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西出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出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又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那这里天国的家主讲的是神，然后葡萄园代表的是神的教会，还或者是天国。犹太人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六点日出开始，到傍晚六点日落的时分算作一天。西出是第三个小时，也就是早上九点，正午第六个小时，中午十二点，然后申出呢是第九个小时，也就是下午三点钟，又出是第十一个小时，也就是傍晚五点。从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主呼召人进入他的国工作，并说在天国侍奉的人将得的奖赏。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段经文，并问问自己，我们是否是闲站着的人呢？首先，我们知道葡萄园很大，可以容纳很多人，所以我们看到天国家主没有停止外出去雇用工人，只要他看到街上有人闲站着，他都雇他们进入葡萄园。天国家主既因不要任何人闲站着，没有停止外出去寻找闲站着的人，那你跟我又怎能没有行动的闲站着呢？我们是否也当像主那样，不愿一人沉沦，但愿人人得救的积极去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并且把他们带到主的国度里面，带进葡萄园里面。那此外呢，第二方面，我们既可以从经文里面明白到，我们既然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否愿意起来侍奉主，服侍人呢？很多时候基督徒不愿起来侍奉神，一是听从了二者的谎言，认为自己不能，不够资格，这也是自我中心的毛病。那神要的是一颗愿意的心，而服侍的力量和恩赐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不是看我们自己可以或不可以，而是我们愿意不愿意起来服侍神。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不想付代价，就如自己已经得救了，拿到天堂的钥匙，所以就闲站着闲懒。 那最近呢，听到有姐妹说自己年纪都一大把了，传福音、牧养这些事情留给年轻人去做吧。那这样呢，是不讨神喜悦的。其实这两种不愿意服侍神的理由呢，都不是神对我们的心意。话说呢，一位农民已经70岁了，还跟往常一样整天忙碌田间，勤劳不息，真的不知老之将至。有人对他说，你老人家儿孙满堂，竟可以告老了，何必再如此劳苦呢？那这农民就说，人生好比一把快刀，使他耗损的方法有两种，一就是不去用它，任其生锈烂光；一呢，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用它来工作，久而久之自然磨光了。那在这两者之间，我宁愿让工作磨光，而不愿闲着锈光。这一个农夫既然都能够明白这一个道理，更何况是基督徒呢？我们更是当明白这道理，因为爱我们的主既用了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赐下恩赐给我们，并且在永恒的国度里面为我们存留了基业和奖赏，我们又怎能白白的让这生命就此流失呢？我们不可以总是闲着观看别人出钱出力的服侍主，闲着看主长牧养，闲着等别人来关心自己、探访自己。相反的，我们要知道，凡是蒙召的圣徒都有义务为神的国热心工作。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起来侍奉主，起来传福音，起来牧养，起来在教会当义工，奉献我们的时间和金钱等等。阿们。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小点，就是从第八到第十五节说到侍奉的摆上和工价。第八节说到，到了晚上，原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越在游出雇来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000银子，及至那先雇来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000。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那家主回答其中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我与你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那虽说一个人得着侍奉神的机会是出于神的恩典，因为神根本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或加添什么，但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家主在聘请工人时和他讲定了1000银子，让我们明白到，在神的心意里面，工人做工得工价是应当的，因此教会同工领薪水也是应当的。但是得工价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认知，就是定工价的主权在于家主，就如家主事先与工人说好1天的工价。那当晚上领工钱时，早上6点开工的人也确实得了所定的工价，至于傍晚5点开工的人也得了1000银子，这不是我们可以质疑的。就比如说在第十五节里面家主说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所以呢，主权是在于家主。那在职场上的员工薪水很多时候都是机密的，因为天然人的本性呢，就很习惯会去比较，然后就会搞出很多的纷争论断等。那世俗通常都会以学历经验表现来定下人当得的工价，但在神国里面却不一样。教会同工的薪水很多时候都是公开的。那我记得当我刚刚来 GK 全职时，师母就对我说了，她说同工的薪水不是按着学历高低、经验多寡 而定的，而是按着个别的需要，还有服侍神的心态和忠于主的所托。以前我在职场上工作呢，其实一到年底的时候都会很紧张的想知道明年加薪多少%。但自从服侍主后呢，我就不再有这样的心态了。我把主权交给主，而且呢，我相信我只要忠心的侍奉，信实的神必给我当得的。阿门。那从这一个真理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套用在天国侍奉上的奖赏。天国侍奉上的奖赏不是按照我们侍奉了多久、出了多少劳力，或者是资格、辈分来定下的。天国的奖赏是根据神对侍奉者的态度，还有对主的忠心，也就是出于生命的侍奉来决定的。此外呢，那先入葡萄园的觉得不公平而埋怨家族的工人，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不认识神的主权和恩典。神按讲好的一钱银子支付了他们所当得的一天的工资，这是神的信实。那他给后来的相等于一天的工资，这是出于神的恩典，而决定多给后面来的这主权是神的主权。那埋怨家族的工人所显露的，除了是自持有功、有增进比较的心态以外呢，更让我们明白到他是为了工资而工作，也就是雇工的心态，并非出于甘心乐意为主而做。那我们在这里呢，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有这样的警醒。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提醒自己，若我们在侍奉上常有比较的心态呢，我们真的要快快悔改，因为那是雇工的心态，我们不是以心来侍奉主。就好像在浪子的比喻里面，大儿子的样子那样，不懂得享受在侍奉的喜乐里，反而起了嫉妒的心。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以我们的心、以我们的生命来侍奉主。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第十六节里面说到，不止被召，要被选上。十六节说到，这样那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然后括弧里面有说到，有古卷在此有，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我们知道主说庄稼成熟了，但工人稀少，因为很多人不愿意付代价去收割庄稼。同样的，在这里被召服侍神的人多，但选上领取奖赏的却少，因为许多神的仆人带着错误的心态来侍奉，有些更是基于骄傲自私的野心来侍奉神。因此耶稣用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来结束这葡萄园的比喻，目的在于提醒门徒对主侍奉的心态还有生命要正确。那侍奉主的道路是一场马拉松的长跑，每个参赛者呢都要竭力的保持良好的状态，最好是能够一直持守到终点。但我们知道说，在这长跑的路上呢，在途中可能会被人追上，但也有可能会跌倒，但是呢不要放弃，只要我们不放弃，还是有机会能够追上对手。这就是主所说的在后要在前，而在前的要在后。但如果我们不小心的从前面的位置掉到后头的话，那我们记得我们不要停下脚步，哪里跌倒就从那里爬起来继续向前跑，因为主也应许在后的必要在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还有另外呢，我们知道说，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我们要选择进窄门，我们要走窄路，这样呢才能够被选上。因为侍奉主是用生命来侍奉的，所以我们的心态和生命都要与主对齐。阿们。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二大点，就是从17到34节说到生命侍奉的要诀。首先17到24节里面告诉我们说，要喝主的苦杯。 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耶稣他上耶路撒冷去，然后他把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他在上耶路撒冷去，要怎样被交在祭司和文士的手中，并且呢要被定罪，然后又交给外邦人戏弄、鞭打、钉十字架，然后三天后复活。那主在此刻结束了他加利利的服事，上耶路撒冷去面对十字架的刑罚。这是他第三次向门徒预言他的受死，并且呢这次的描述是最详尽的。那主耶稣带出的重点是他必须经历十字架的羞辱、苦楚、死亡，然后之后呢才会有荣耀。但是我们看到门徒似乎都没听进去，门徒都以为主这一次上耶路撒冷是要赶逐罗马人，并且呢在地上建立他的弥赛亚国度，在荣耀中作王。而他们所想的呢，就是想坐在弥赛亚国里仅次于主的地位，就是主的左边或右边。我们看到这里门徒所追求的是在地上国度里的荣耀和地位，但主指出的却是他们要喝主的苦杯，并且谁坐在主的左右边是天父所决定的。那从这里呢，我们看到主是以不求地上的荣耀的生命来侍奉，并且十字架的荣耀和得胜是要经历羞辱、苦楚、死亡之后才有的。所以做主门徒的我们当效法主，不但不追求世界的荣耀和高位，还要喝主的苦杯，这样我们必能得神在永世里面为我们预备的荣耀和奖赏。那上个星期小组的时候，我其中一个属灵女儿就说，她说其实牧养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她最近也在学习跟进那一些她带领信主的人，被他们搞到头都大。的确在服事的道路上，尤其身为组长的，就常常会要喝主的苦杯，明明是为了主缘好，有时候还要被他们误解，甚至在背后重伤和批评。当他们闯出祸来时，身为组长的又不可以不管，还是要负起责任为他们扛下这一个担子。所以都要喝主的杯，而且很多时候都是苦杯。但是呢，虽然说是苦杯，我们知道说只要我们愿意用心的喝下这杯，相信所带给人的一定会是甜的结果。就好像主那样，因为他喝下了天父预备的苦杯，所以世人才能够享有救恩的泉源。所以我们也要效法主，不要怕苦杯，因为苦杯的背后是荣耀的彰显。阿们。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小点，就是25节到28节说到服事者为大。25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里我们看到十二门徒都想做高位，为首为大。所以主在这里呢再次带出天国有关的伟大真理。那世人贪求高位，以便能够辖制管别人，但是在天国里正好相反，服侍者呢才是尊大的。也就是当你愿意谦卑做仆人时，就将被升高，就会被提升。主本身就为我们立下了舍己的榜样，所以我们做主门徒的也当效法主，不要想要为首为大受人服侍，而是处处要去服侍人，叫人得益处，不是为了求自己舒适而得安逸，乃是为人辛劳，帮助各样有困难的人。我们再看从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理解， 人在属世的事上想为首时，其实在属灵上就被捆绑，成为没有自由和失去主权的奴仆。所以侍奉神的人一定要非常的警醒。那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当人想赚得属世的名利地位时，他就会不断的往上爬，就会不断的往前看金钱的钱。那他这样子呢，他就会成为金钱的奴仆，而在属灵上呢就会被捆绑，没有时间敬拜神，没有时间亲近神，爱父的心也不会在他里面，而最终这个人必定离弃神，成为罪的奴仆。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学习，我们服侍神的人不要想做高位，而是愿意谦卑的做仆人。当我们这样愿意的谦卑自己时，主必要将我们升高。 Amen。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第29节到31节，说到越受主越勇，就是越受拦阻的时候就越勇敢。在29节里面说到，他们出了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那这时耶稣从比利亚横过了约旦河，来到耶利哥。正当他要离开的时候，有两个瞎子向他大喊，求他医治他们的眼睛。群众呢看到了，就企图要制止他们作声，然而他们在后面呢就越发的大声喊着主。而我们知道，最终他们都被主医治了，眼睛得见光明。那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学习两位瞎子那种受到拦阻就越发迫切求医的心智。在服侍主的道路上，往往都会有许多的拦阻和属灵征战，神儿女要越战越勇，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越战越勇的心智。撒旦越要拦阻，我们就越要勇敢的去面对，这样我们才会看到突破，我们的生命才会看到更新。那两天前，有姐妹的丈夫就为了组长要她上装备课程时，没有告诉她有 Zoom 时段的分享，就觉得组长欺骗她，很生气的说不要再上了，并且呢退出了组群。姐妹只说了一句，你为什么这样的，就被丈夫当仇人来攻击。其实做太太的一直在等丈夫能够起来与她同心服侍主，可是十多年了，一次又一次的让他失望。他这次真的决定放弃，不再带有任何期待。但当读到这两个瞎子的记载时，神又再次对他说不要放弃，要更积极的来为丈夫祷告。做太太的心里真的很不想，很不愿意，因为怕再一次的失望。但是侍奉主是要用生命来侍奉，要像主那样放下自己的想法，顺服神，喝下苦杯。所以呢，姐妹也只好顺服，并且相信有一天呢，这属灵瞎眼的丈夫必得医治。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都学习这两位瞎子，当我们遇到拦阻的时候，我们要越勇敢的去面对，并且不要放弃，因为不放弃就有希望。 Amen。好，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段，就是32到34节，说到眼睛能看见。32节，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主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了，就跟从了耶稣。其实主在这个时刻正被十字架的极大苦难给笼罩着，但我们看到他依然对人动了慈心，没有放弃任何一个服侍人的机会。那其实我在 GK 的这一段日子里面，我就看到牧师和师母真实的效法了主的榜样，无论他们遇到再大的困难，都没有阻止他们服侍有需要的人，所以他们还是忠心的去服侍。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服侍人的心智不要被自己的问题给拦阻了。纵然我们自己有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愿意，就是看到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服侍他们。那这两个瞎子什么也不要，单单只要眼睛能看见，并且当他们的眼睛看见了之后，就跟随了耶稣。我们侍奉主的人岂不更当向这两个人，向这两个瞎子来学习，放下俗世的欲望，单单求主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认识得着主的宝贵，并且单纯的心来侍奉主，服侍人，不去斤斤计较天国里的位置，甘心的跟从主走十字架的道路，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那我为这我其中一个属灵女儿的心灵眼被开启后的改变来向神感恩。说真的，一个视钱如命到连肾脏都可以卖的人，今天能够把钱看得那么淡，除了神的作为，真的没有其他的了。因为阻断措施的缘故，他其实这两个月都没有收入，但当阻断措施开放了之后，第一单生意做成，所赚的钱圣灵却感动他要全数的奉献。是说以前的他一定会前思后想而且不舍得，但这一次呢，他却二话不说的顺服神，就把钱献上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唯愿我们每个服侍主的人都能像这两个瞎子一样，单单只要仰望主，以我们心灵的眼来依靠他，真实的认识耶稣，生命中唯独耶稣，而且呢紧紧的跟随耶稣。好，我总结今天的分享，我们都是被选召来侍奉神，服侍人的器皿。愿我们心灵的眼都被打开，不再思念世俗的名利地位，而是效法主的谦卑来服侍人。我们都以讨神喜悦的生命来侍奉主，纵然必须喝下主的苦杯，受到再大的拦阻也不要放弃，而是勇敢的在这一条侍奉的马拉松道路上继续的跑，继续的奔驰，直到得着主为我们在天上所预备的奖赏。阿们。好，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嗨，弟兄姐妹早安。好，今天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同工已经做了分享，我在这里再加一点的补充，特别是今天这一章里头留意到有三种的看见，或者三种的眼睛，一个是红眼，一个是瞎眼，那其实当中也有看走眼的。那首先说到红眼的这个部分啊，当然就是说到这个葡萄园工人的这个比喻当中，那这段比喻是固然他在表达的是一个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可是当主全能的主他把他的这样的工价来分给不同的工人的时候，其实主没有亏待任何人，但是却显出了人心里头的一种的比较的心，跟有一种觉得我做的比别人多，那为什么他得的跟我一样，那就会产生红眼。其实真的神没有亏待任何人，但是有时候是我们是在比较之中就产生了显出了自己的生命的一个的问题。其实神是恩待我们的，神是按照应许来带领我们的，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常讲有华人有句话说，人是容易共患难，但是不容易共富贵。就患难的时候大家一起打拼没问题，可是当有收成了，有收成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拿比我多，其实没想到我没有的时候我只要能够维持已经不错，可是当我有的时候我们却产生了这样的一种的不平衡的一个的心理的状态。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个生命里头要去留心的，我们不要有这种属灵的一种的红眼的一个问题。那第二种情形就是当看到这个西比泰的儿子，他的母亲只想把两个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要争取说 我的两个儿子是不是能够一个坐你的左边，一个坐你的右边？哦，在将来你德国做王的时候，哈，这个是看走眼了啊！因为耶稣看的是人的生命、人的心态，而不是要来争取高位。那今天有时候人在社会的制度，就是会有一种要往上爬嘛。就是那在教会当中不知不觉人也有一种的好像我要站在高位，但是其实高位是一个生命的谦卑，高位不是一个权力的那一种的斗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看走眼，在属灵的事情上要用属灵的生命来对应。那么最后说到那两个耶利哥的那两个瞎子的问题，就看到当这两个瞎子眼睛打开之后，他们看见了，在最后一节看见了就跟从了耶稣，看见了就跟从耶稣。这个跟一般人的现实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人很常是这样子，当我生病的时候，当我有困难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啊，我只有待在家，我只有待在医院，那我就渴望，我就祷告，神啊，我需要你，神啊，我要亲近你，我要读圣经，我要祷告。可是当一旦病好了，我们就自由了，那我们就会到处飞了。同样的，你想象看不见的，那看不见，如果有耶稣要来牵引你，那当然很好。可是你看见了呢？看见了，我就要远走高飞了，看见我就要去看世界了。可是今天在这两个人的生命当中给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的一种的属灵的一种的榜样，或者说一种我们要去从当中去体会的。看见了，今天我们看见了整个人生的事实，我们是不是就要认定耶稣？我们是不是就要来跟随耶稣？我想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的数字。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的真理光照我们，让我们这个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以至于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应许，也看见永恒的那一个事实，使我们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一个世代当中，我们能够认清我们的方向。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居所，我们乃是为着永恒而生活。求主帮助，让我们也透过下面这首诗歌，我要看见，求主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心意，看见他在我们当中所要成就的。
看见你的 我们同行，是我们的爱心，在你眼前蒙恩。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
是的，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耀。主啊，因为你有应许，主啊，你有荣耀的作为。然而主啊，你给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给我们有一颗单纯的心，让我们明白，主啊，今天你要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要因为看到别人跟我们不一样而产生一种红眼的问题。主啊，也让我们能够认清真理，免得我们看走眼。主啊，更是让我们看见你有永生之道。主啊，我们还跟谁呢？主啊，当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末世的光景，让我们看见这世代、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会成为过去。主啊，让我们如今的眼睛是定睛的来仰望你。我们每一天需要你，我们的生活需要你，我们的未来需要你，我们的健康需要你，主啊，我们的经济的需要都需要你，因为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是我们患难中的依靠。主啊，就愿你成为我们的力量，帮助你的每一个孩子。谢谢主，愿你的丰盛，愿你的慈爱，愿你的大能无时无刻牵引着我们，带领我们。谢谢主，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的祷告，我们同心感恩的交托，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